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工党参议员法蒂玛·佩曼被无限期停职，缓解生活成本的措施惊起生效。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附近的纪念碑遭涂鸦破坏，法国极右翼国家集会党在第一轮议会选举中领先。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工党参议员法蒂玛·佩曼在誓言继续越席支持巴勒斯坦建国后，被工党联邦党团无限期停职。周日6月30号，工党参议员佩曼在接受 ABC 的 Insiders 节目采访时表示，尽管他支持绿党的一项动议得到了工党选民压倒性的支持，随后总理阿尔巴尼斯还是将临时停职升级。政府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位西澳大利亚州首任参议员将继续被停职，直到他尊重党团和工党同事为止。绿党领袖亚当·班德拒绝透露佩曼参议员是否正在讨论加入绿党的问题，并表示他不会对与参议员进行的任何秘密谈话发表评论。
This is about trying to bring about peace by getting our government...
这是在试图通过让我们的政府加入国际政府来实现和平，并施加压力要求停止这场种族灭绝式的入侵，因为目前他们还没有做到这一点。现在其他人已经意识到我们一开始所说的话是正确的。周日总理告诉佩曼参议员，包括副总理理查德·马尔斯、外交部长黄英贤和贸易部长唐·法雷尔在内的高级领导人已同意无限期暂停佩曼的职务。副总理在佩曼参议员之前的 Insiders 节目中表示，尽管他本人无意离开工党，但因为他的名字后面紧跟着工党两个字，他不会再担任参议员了。一系列旨在缓解生活成本的措施将于今天7月1号即本财政年度的第一天起生效。联邦政府正在为所有澳大利亚人实施平均减税1900澳元，并为家庭和小型企业减免能源费用。最低工资将上涨 3.75%。雇主必须支付的退休金最低金额也将从 11% 上涨至 11.5%。药品福利项目规定的药品上限将为 31.6 澳元。国库部长吉姆·查莫斯表示，他相信政府在监测通货膨胀方面取得了正确的平衡，目前通胀率为 4%。
This is all about making sure that our cost of living help is meaningful.
这一切都是为了确保我们的生活成本援助是有意义且具有实质性的，但在对抗通货膨胀的背景下也是负责任的。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附近的纪念碑遭到涂鸦破坏，这些涂鸦遍布着亲巴勒斯坦的信息，谴责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6月29号周六晚上，澳大利亚国家朝鲜战争纪念碑、澳大利亚越战国家纪念碑和堪培拉澳新军团游行上的澳大利亚陆军国家纪念碑都被涂鸦。这是今年该地区的纪念碑第三次遭到涂鸦。澳大利亚战争纪念碑的墙壁在6月初被污损，而越南纪念碑则在3月被涂鸦。首都领地警方表示正在调查此事。由前参议员娜塔莎·斯托特·德斯波加领导的反家庭暴力、反性暴力皇家委员会将于今天在南澳洲成立。该委员会将根据2022年至2023年消除针对妇女和儿童的暴力国家计划，就五个关键主题展开审查。这些主题是预防、早期干预、应对、恢复及治愈。 以及协调政府和非政府机构共同解决前四个主题。皇家委员会预计将耗时12个月完成工作。倡议者说，禁止使用人造食材是值得欢迎的，但对于许多正在与影响生命的矽肺病做斗争的工人来说，这一禁令恐怕来得太迟了。作为新财政年度改革的一部分，一项禁止生产、供应和安装人造食材的禁令将于7月1号起生效。这种材料以前常用于石台面、面板和石板。Shine 律师事务所的粉尘病国家业务负责人罗杰辛格警告说，一代人的痛苦和折磨尚未结束。
Years for disease to become apparent from the time of first exposure.
从第一次接触粉尘到疾病显现，可能需要几年的时间。因此，不幸的是，我们将继续看到年轻工人的生命被矽肺病等疾病毁掉，在某些情况下还会导致肺癌和死亡。在昆士兰北部发生的一起巴士车祸中，有三名妇女丧生。急救人员正在处理这起被称为非常棘手的事故。昆士兰警方称，周日，也就是6月30号上午11点后，他们接到报警，称在圣灵群岛地区古鲁姆附近的布鲁斯高速公路上发生了一起车祸。警方称，一辆拉着大篷车的四轮驱动汽车在时速100公里的区域内与对向行驶的一辆载有33人的巴士相撞。据了解，牵引大篷车的车上的乘客没有受伤。警司格雷姆·佩恩说，除三名死者外，其他乘客也在现场接受了治疗。其中一人因伤势严重被空运到附近的医院。他说，警方正在对潜在原因进行初步调查。事故正在调查中，我们在现阶段还没有确定导致撞车的任何因素，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种性质的撞击事故涉及这么多人，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重大、非常悲惨的事件。绿党参议员多琳达·考克斯表示，他希望政府在原住民真相调查方面加快步伐，因为他所在的政党正准备推动立法，成立一个委员会。阿尔巴尼斯所领导的联邦政府已拨出专门款项成立马卡拉塔委员会，该委员会将审查原住民历史上和当前遭遇的不公正待遇，并向议会提出建议。原住民事务部长琳达·伯尼表示，政府希望花时间正确处理此事。但考克斯说，在议会之声活动开展一年后，现在是时候进入他所说的下一个章节了。
Every Senate estimates we ask a question. What is happening with Makarrata?
每一次参议院选举，我们都会问同一个问题：马卡拉塔的情况如何？我们得到的答案都是一样的。我们正在协商。现在，全澳各州和地区都在启动以州为基础的正式程序，但我们可以从中学习。这需要联邦的领导。昆士兰州启动真相与愈合调查，标志着该州在条约承诺之路上达到了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调查旨在记录昆士兰殖民化的历史和持续影响，提高社区意识，并最终向议会提出建议。政府表示，该调查过程经过定制，采用了一种文化适宜且非法律化的方法，旨在鼓励原住民的参与行为。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下面让我们来关注更多来自国际方面的消息。法国临时议会选举第一轮投票已经结束，法国可能会出现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首个极右翼政府。出口民调显示，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集合党在第一轮议会选举中领先，得票率约为 33%。 马克龙总统在今年六月的欧洲大选中被玛丽娜·勒庞领导的国家联盟党击溃，他召集投票的举动震惊了整个国家。勒庞的欧洲怀疑论和反移民政党长期以来一直被人唾弃，但现在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掌权。 这位巴黎选民说，他希望每个法国公民都能正视自己的责任。The
future of that country is in their hands.
国家的未来掌握在他们手中，掌握在4000万法国选民的手中。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希望他们这次至少能意识到一次。我很高兴看到投票率将大幅提高，因为这关系到我们的民主体制。 据悉，决定性的第二轮选举将在一周后的7月7号举行。奥地利自由党宣布将与匈牙利总理维克托·欧尔班领导的菲德斯党以及安雷吉·巴比什领导的民粹主义捷克 ANO 党联合起来，在欧洲议会中成立一个新的极右翼联盟。奥地利自由党 FPO 领袖赫伯特·基克尔称， 新联盟欢迎任何想加入的政治力量。要正式组建一个新的政治团体，至少需要来自欧盟27个成员国中四分之一国家的政党。 今天是一个历史性的日子，因为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我称之为欧洲政治的新时代。我说的是一个自由的时代，我说的是一个主权、和平、繁荣和价值观的时代。在本月举行的欧洲大选中，民族主义政党利用选民对生活成本和移民问题的不安情绪取得了重大的进展。 韩国军方报告朝鲜再次进行了导弹试验，他们称朝鲜已向其东部发射了一枚导弹，但尚未透露更多的细节。这是朝鲜五天内第二次进行武器试射。6月26号上周三，朝鲜声称已经成功测试了多弹头导弹，但韩国则表示该测试以失败告终。 随着以色列军队继续在南部城市拉法开展行动，更多巴勒斯坦人逃离了在加沙地带曾被指定的安全区。以色列军队进入加沙市的谢贾亚街区，并深入到加沙地带南部的拉法西部和中部，造成至少6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并摧毁了数座房屋。 4天前返回谢贾亚的以色列坦克向房屋发射炮弹，导致一些家庭被困在里面无法离开。这位来自谢贾亚目前流离失所的居民表示，对许多巴勒斯坦人来说，这不是他们第一次流离失所，但情况正变得越来越糟糕。We
have been displaced more than once.
我们不止一次流离失所，这是我们第四次从一个地区流离失所到另一个地区。他们告诉我们这是安全区，但事实证明并非如此。两天前，坦克突然向我们开火，他们说坦克就在埃克利米地区的入口处。人们逃走了，留下了孩子和行李，我们睡在大街上，成为了无家可归的人。 以色列军方表示，两名士兵在加沙北部的舒贾耶被杀。尼日利亚东北部的博尔诺州发生一系列疑似女性自杀式炸弹袭击事件，已造成至少18人死亡，30人受伤。该州应急管理部门负责人表示，嫌疑人分别对格沃扎镇的一场婚礼葬礼和医院进行了袭击。 死亡人员包括儿童、成人和孕妇。据悉，博尔诺州是长达15年的伊斯兰叛乱的中心。这场叛乱已造成数千人死亡，数百万人流离失所。最后是两条来自体育方面的新闻，先来关注一下橄榄球。扫描结果预计会确认被召回的澳大利亚国家橄榄球队小袋鼠队的老将科特利·比尔 跟腱断裂。 这可能意味着他的橄榄球生涯即将结束。上周，这位35岁的球员首次入选了乔·施密斯的38人阵容，但上周六，也就是6月29号，他在一场悉尼俱乐部橄榄球比赛中被搀扶下场。与此同时，小袋鼠队前队长迈克尔·胡伯在错过巴黎奥运会七人制橄榄球队选拔后宣布退役。胡伯因受伤而难以从15人制橄榄球过渡，他的入选希望因此破灭。让我们再把视线转向欧洲，来关注一下足球方面。凭借裘德·贝林汉姆的倒钩球以及随后哈里·凯恩在加时赛中进球，以2-1击败斯洛伐克队，英格兰队在2024年欧洲杯上避免了16强淘汰出局的局面。三狮军团这支英格兰国家足球队被誉为最有希望结束58年来重大赛事荣耀等待的球队之一，但在伊万·施兰茨第25分钟踢进一球后，这似乎变得不可能。但贝林汉姆在补时第5分钟时灵光闪现，为加雷斯·南特作为主帅的英格兰队注入了新的活力。加时赛开始仅一分钟，凯恩头球破门，为四分之一决赛对阵瑞士队奠定了基础。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澳大利亚元的汇率。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兑换 0.667 美元、1.094 新西兰元，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 4.853 元人民币、5.214 元港币和 21.716 元的新台币。最后来看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阵雨，最高温度15度，墨尔本阵雨，最高温度12度，布里斯班有雨，最高温度21度，堪培拉早间有雾，局部多云，最高温度12度，阿德莱德局部多云，最高温度14度，珀斯晴，最高温度20度，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2度，霍巴特局部多云，最高温度11度。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